说话。众弟兄大家平安，
平安。
你来继续看使徒行传，这里所描写的啊，我们上次也说到了彼得跟约翰他们第一次行了一件神迹之后，他医治了这个人啊瘸腿，让这个瘸腿的人能够得以行走。完了之后就发生了公会第一次的逼迫，公会的第一次逼迫，我们发现到啊，彼得他很勇敢的来见证他今天所传讲的，确实是只有靠着这位耶稣基督的名，因为这位耶稣基督曾把他从死里复活，他就拥有这个权柄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说啊，公会的人他们极力的啊，不要让他们来继续传讲这位耶稣基督，所以就禁止他们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来传讲。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谈到奉耶稣基督的名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讲到说，今天啊，两个人他们因着公会不能够对他们在一直的逼迫，因为找不到任何可以刑罚他们的事情，他就放他们回去了。我们看到23节一直到31节这一段，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段内容是谈到他们被释放之后他们怎么做。我们要了解说，当时的教会已经至少是3120个人，至少有这么多人，至少，也就是说我们说开始他们就120个人在那边祷告，然后圣灵充满临到他们身上，然后彼得见证有3000人得救了，那他们至少有3000人在那边做一种聚集，所以至少他们这个团体虽然不大，但也有3120人。那两个人，只有这两个人为首的，他们受到这个逼迫，受到逼迫他们怎么办？圣经的记载说，第一次受到反对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就是说他们就到会友那里。我们要谈到说，经文我们中文把它翻作会友这个字，它这个字非常有意思。这个字如果照希腊文来讲，它是属于私人所拥有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亲密的意思，就如同说我们的家里的人，它可以指我们自己家里的人，或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那在圣经上使用上来讲，比较有值得我们去了解的，约翰福音里面第1章第11节，他谈到那位光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他来到这个世上，他说是来到自己人那，而自己人反而不愿意接待他。他用自己人这句话，也就是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而这世上的人不愿意接纳他，那个自己人就很有趣了。耶稣基督把这一些不愿意接纳他的人称作是跟他非常亲密的，跟他实际上跟他自己的。因为前面说这一切的万国都是透过他造，既然是透过他造了，表示这一些他所接触到的这些人跟他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创造者跟被造物者之间的那种很亲密的关系。但是这一些当时耶稣基督的时候接近的这些人不愿意接近，不愿意接纳，不愿意接受。那谈到另外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的13章的第1节。那时候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要离世归父的时候，他就爱世间属自己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他谈到那个自己的人是那个被他神透过他去创造的这些人，这些人不愿意爱他，不愿意接受他。但是到了第13章的时候，约翰又用另外同样这个字，他说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时候这些自己人他就从那些不愿意接纳他的人中间把他缩小，缩小到跟他在一起，到进入到耶路撒冷的这一小撮。 跟他一同守逾越节，跟他一同进入到耶路撒冷里面，被那些恭维的人把他反对的这一批小小的错的人，他用这个来这些自己。那我们以后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其实还有出现同样的类似的用途。那如果就光使徒行传来讲，我们说使徒行传它还有出现在一个地方，在24章，使徒行传的24章的23节，当这个保罗被抓之后呢，他在23节那里谈到说，他在这个百夫长就不如百夫长看守保罗，被宽待他，也不出人他的亲友来攻击他。这个亲友原来的意思就是属自己的人，也就是说保罗是被下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时候，那他在该撒利亚被关，古代人被关是没有粮食供应的，没有像我们现在都还有饭可以吃，可以有衣服可以穿啊，有棉被可以盖。古代人我们知道他们被关在关那个关牢里面哦，吃住都靠自己，所以需要外面的人来帮助他，给他吃。所以这里就谈到说是不拦阻这些保罗的这一些亲友，也就是保罗属他自己的人来攻击他。所以表示用这个计划表示说，这个都是跟他们非常的密切。我们是要强调这句话，要讲这一段里面使徒他们受到逼迫之后，他们的反应是来到自己的人那里，然后跟他们报告他们所遇到的这些难题。今天人家叫他们不要奉耶稣的名来传讲，他们就跑到自己的人那里去跟他们交通报告他们所遇到的难题。遇到难题之后，他们就开始祷告，就去下面跟这些监督就祷告的内容。那24节的后半段就开始他们的祷告，一直到30节结束。等一下我们来谈这个祷告的内容。我们先来看说他这样的一个反应。我讲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女人，前面两个都是两个女人的故事。第一个女人是她。是一个大学生，他在读书，他的父亲生病，他住院，他不得不他就要去外面工作，就一面打工，一面这个上学。但是他的父亲后来病严重到要去开刀，要非常需要很大的一笔钱，而他家里不是有钱人，所以他。没办法，他就因为他打工在哪里打工，在一个酒店里面当这个会计。后来他没有办法，他就要去下海，你知道下海的意思，他去下海。那他的朋友就帮助他，那这个朋友帮助他的时候，让他不用去下海，但是他其实他。在要发生这件事情之前，他有一个大学的一个朋友同学很喜欢他，他家里是有钱人，他说如果你以后嫁给我，那我就可以出钱帮你，让你的爸爸去得到这个医治。但是这个女孩子她不愿意，因为她并不喜欢这个男孩子，但是她说她不愿意背叛他的感情。但是当他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又为了这个他的父亲，他想要去下海，他就可以得到很多钱，然后来医治他的父亲的病。因为他的朋友帮助他，结果他的父亲就送到医院里面也开刀也好，但是他不愿意欠他的朋友这个钱，也不愿意欠他的钱，也不愿意欠他的钱。所以他后来呢，就真的是嫁给那个他不喜欢的那一个同学，就嫁给他，然后就拿钱还他的朋友。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故事是同一个另外一个女孩子， 他也是因为他的父母他们是乡下的，没有钱，他有一个跟他同年纪的孪生的弟弟在读大学，他家里没钱，他就下海去当这个酒店这个小姐，那他赚了钱来供养他的父母以及供养他的弟弟读书读书，但是他做这件事情他都不愿意跟他的家人讲，不要让他父母知道，也不要让他弟弟知道，所以他极力的隐瞒，因为他有很大的一个羞耻心。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化身了他弟弟，不晓得为什么就知道，跑到他工作的地方去，大大的责备他说，我没有你这个姐姐，我不愿意用你的钱，哎，因为用你的钱让我非常的羞到非常的耻辱。他的姐姐听到这样句话之后，那天的晚上就自杀了，因为他受不了他今天所做的这些牺牲，见了他的弟弟不谅解就自杀。这是两件事情，我讲这两件事情的目的是在说，这两个人都变得贫穷，他们没力来负担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而他们都不是坏人，他们爱他们的家庭，他们为了他们的家庭他们愿意去牺牲，但是遇到问题是他们不能够解决，他们就只能够用他们的肉体或者他们的肉体去办想办法去解决。这是我们说今天的四项的人，他们遇到了难题的时候他们能够想办法，是这个方式。礼拜星期二，庄敏是星期二打电话给我，星期二吧，那个海丽他们去星期二生的，那星期二的早上，我们的王海丽弟兄，星期四，那是王海丽弟兄，他的妻子难产，已经过了九天不能够生出来，那这个送到医院的时候，医院也很害怕，到底会不会这个难产，所以说想要叫他开刀。他不想开刀，他想要说照他，就还是开刀。那他就向我们祷告，来要求我们祷告，那教我们能够帮助他们，他的这个妻儿能够平安。当庄敏打电话过来之后，我们就开始祷告，祷告到不多够不到十分钟，就打电话过来了，说生了，先生。我要讲这句话的是说，海丽弟兄他遇到难题，他会跟这里我们所讲的这两个彼得跟约翰所遇到的难题一样，他们遇到了他不能够解决的时候，他们跑到自己的那里去跟他们来交通，跟他们来诉说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这才是一个教会，为什么我们说称作我们是教会？当你有难题的时候，你是个人面对呢，还是你跑到你属于跟你能够在一起的，你跟他们来交通，然后一起祷告？这里面谈到彼得、约翰，他们就是这样的方式，他们来到属自己的人那里，他跟他们交通，报告他们的难题。之后呢，教会就同心合意的提高他们的声音来向这位神来祷告。这种法殿的祷告的内容非常的讶异，让我们谈到的他第一句话他谈到的祷告的内容，有关于经文的分析，我有写下这个在我们的正道内容里面。经文的分析我分作两种，第一个是第一种分析跟第二种分析。第一种分析是我根据有一个外国的一个作家叫托斯特，那这个作家他 他并没有到我所写的这样的，他把它叫为无形。不过他的解释内容大概是类同我第一种分析的这种方式，它是以三为主。比如说经文从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是以三为主，每一段都是用三，然后三前后对应。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对应的是第三十一节，同样二十四节的后半段二到二十八节对应的是二十九节到三十节。那这样的一个前后对应，我们可以了解看一下啊。啊，第二种分析是啊，这个是一种以七为主的分析法。这种分析法，我们大概就是资料比较根据这个希腊文它的用语。语法所分析出来的这种上下对称的方式，这个我们可以有空我们自己去参考一下。那重要的是我们回到经文来看，经文他所祷告的第一个内容是他向神说话，向神来宣认这位神是什么，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他所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为什么他们祷告第一句话是这个？我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的祷告，我们是向谁祷告？我们到底是向谁祷告？我们的祷告者，我们很多人喜欢说，我们是说向耶稣祷告，啊，说像耶稣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还有的人就是他说他愿意向这个向这个亚威神，他就是向父啊祷告。这里来讲，众人他们就说了第一句话是主啊，这句话这个主这个字。这个是跟我们谈到第二十七节啊，这里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见察那个主那个字。其实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也是在放在第二十九节的第一个字啊。这个刚讲说主啊，你是造天地万有的这一位，那个主也是放在这个句子的最前面。这两个词就希腊文来讲，它有一点点差异，不同的不同的字。第一个字，这个字比较强调的是一个对于所拥有的东西的一个有权柄的那个主宰，不论是对物品啊，对人啊，或者说对这个国家拥有权柄的，拥有权柄的那一个叫做主。他们希腊用这个字叫做主。第二个，这个主二十九节的那个主，一般的就是库里奥。那库里奥一般就是用跟仆人啊，主人跟仆人之间的一个对，用这个主。那用这两个主当做他的开头，他谈到说他向这一位神祷告是用主。而这个我们说用的第一个字，这个字，这个主宰这个字，这个字在新约出现，我们去查一查。发现到他通通都是用在这一位神的身上，他从来没有用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用词。也说他们祷告的是向这一位造天地万有的这一位神亚威神祷告。好，我们来说为什么他要用他是造万有的这一位神。其实这句话造天地海和其中万有的这个组合词，这个组合词在新旧约出现非常多。第一次的出现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一节，是在十诫里面的。那谈到这个安息的这位，为什么要说安息的？因为这位神他是造天地造海而其中万有，他用这样来称呼这位神。因着神的创造，我们来守安息日，也就是说安息日是代表神权柄的一个日子。你守了这个日子，表示你是不在这位创造的神的手中。以后这个组合词，在我刚才讲到了新旧约都出现很多次。我们会提到这个啊，以后我们会谈到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的第九章，那也有同样出现这个词， 谈到用这个词来对神的称呼。那新约也有，新约也有很多次来谈到这样的一个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个神。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只有创造者才对造被创造的东西他有绝对的权柄。那我们说今天教会所遇到的问题在哪里？他们遇到的在世上有权柄的人，那些工会才。工会有权柄，我们说上个三次我们谈到工会有权柄，他可以审查到底你今天所讲的是不是出于圣经，是不是符合圣经，符合律法，然后工会有审判的权柄。好，这是地上的权柄，竟然地上的权柄禁止他们来传讲这位耶稣基督，那他们怎么办？他们只能够把这些事情诉诸于天上的那位权柄。也就今天我们所遇到的难题，有时候不是我们地上我们能够处理的，我们只能够交托在天上那个有权柄的那一个。这个是他祷告的第一个，他所要谈到的这一位神，他认识到这位神是这个，所以他们地上的权柄来阻挡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上天上的那位权柄向他说话。他说了第二句话是说，你曾借着圣灵托你的仆人我们的祖宗大卫的口说话。照我们和本的翻译法，我们看不出他在讲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其实在希腊文里面，他是一个另外一个同样的句型在谈到这位神是另外一种神，是那个借着圣灵托大卫说话的那一位神。他的 M 历史是这样，也就是这位神不光只是在天上，他以前做创造了万有，他以前也借着圣灵来启示。今天教会被禁止说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来传讲什么道的时候，传道的要说话，而今天被禁止说话怎么办？他们就回到那一个透圣灵来说话的那一个。今天不是人能够说，而是只有圣灵才能够让人真正的来做见证。我们上次也有谈到说，耶稣有说了一句话，说对门徒说，以后你们被抓到公会的时候，你们不要失意要说什么，你们圣灵会指教你们该说的话。所以他们又回到同样的，今天他们要回到圣灵，是这一位神透过圣灵在说话，没有人能够禁止圣灵说话。所以他们今天就讲了这一句话，这一位神是透过圣灵在说话的，所以他们不能够禁止被说话，禁止不说，他们还是要说。好，他说的引用的是这个内容，外邦为什么争啊，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他引用的诗篇第二篇第一节跟第二节，诗篇的第一篇第二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把它翻回到这个诗篇的第二篇，我们回到诗篇的第二篇，到底诗篇第二篇他在讲什么。诗篇的第一篇第二篇里面谈到外邦在争闹，万民在谋算，世上的君王跟臣仆要来商议抵挡亚威跟他的受膏者。那后面就谈到说，这一位坐在天上这一位呢，会来耻笑他们，他会在怒中来责备他们。他说他已经高立了他的这个君王在这个圣山上面，然后来谈到说，今天这位被高立这一位，他会真正的行审判，他会来对这一些反对他的，他会来行审判。这个是诗篇第二篇，也就是他们的祷告，他们提醒到说，不是只有他们今天遇到被这些世上的人所反对，在以前，这边是大卫写的，诗篇是大卫讲的。实际上，我们发现了大卫也的经历是跟这里是一样的。大卫在还没有做王之前，他还是受到扫罗王的逼迫。还有很多不是只有扫罗以外，还有其他的人也对他拒绝。 他讲的这句话，他意有所指的这一位神已经高他，神高了他，你们怎么还不断的来反对？但是他把他诉诸于神，神一定能够完成他所高立的，让他成为王。神要实行他的审判。那这一个计划用引到我们的这个耶稣的身上，作者或是说我们说这个当时的教会他们的祷告，他们就把当初用在大卫身上的，今天用在耶稣身上。所以他继续谈到说，那以这些人他们来抵挡以前神的受膏者。我们中文的翻译可能我们让我们不知道到底他所谈的对象是指谁。所谓的外邦争闹万民谋算，外邦这个字原来就是一般我们说的外邦，是不是犹太人的这些外邦人。但是万民这个字，这个字就很讲究了。这个字它是指犹太人，这个字在当时就这个当时的习惯用都是指犹太人。也就是说今天反对神的受膏者不是那些不信的，是连这一些信奉耶这个亚威神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也会一同来反对神的受膏者。好，我们看到这个第二十七节，那以前是这样，现在呢也是同样的。或他会说，希律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果然在这城里来反对这位耶稣基督。以前由外邦跟犹太一同联合要来反对神的受膏者，现在真的彼得他们也经历了这一些外邦人。也就是说耶稣是透过这个希律比拉多他们的审判，也透过公会犹太的公会一同来对这位耶稣基督的攻击。对，以前怎么做发生的，现在同样再发生一次。那同样的，我们说以前神应许已经要在大卫的身上行审判，我们都知道以后大卫他做了王之后，他就对当初对他不义的人，那些不义的人，他就一一的审判。以后呢，我们知道以后耶稣基督在他以后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也会行审判的工作。所以他彼得他们教会他们深深的知道，现在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他只能够托在这位神的手中，按照神的时候来完成。我们要问题要来回到说，遇到了这个难题的问题，他们不在于求神马上把这一些难题然后挪掉，他们没有。很多人说我们遇到了难题之后，我们就想要神了，你赶快让我这个难题能够，如果说我说没有钱，我赶快有钱，如果顺便我赶快来好钱，如果有人把我抓去关了，那我让我赶快被释放。我们一般的反应是说，我们遇到的难题，我们是希望说这个难题能够赶快过去。或者说有些人仇敌，以前来讲仇敌要来杀我们，我们希望说这个仇敌马上被灭掉。但是很奇特的，我发现到教会他们的祷告不是这样的。他们讲的这句话是说，他们来恐吓，现在求主鉴察。当这些人他们知道第二十八节这句话，今天这些人来逼迫耶稣基督，甚至把他杀了，这是神的一个旨意，也是神的手透过这些人要来做的。看起来好像神厌弃了这位耶稣基督，好像神不要耶稣基督，好像神来容许这件事情发生。确实耶稣基督的死，如果照一般我们来讲，好像他并不一定要死，但神透过他一定要死，就要让他死。让他死的方式 又透过这些不义的人的手中把他致死，那好像这个是神他要去做的。因为我们有同保罗的书信，我们可以非常清楚了解，只有透过这个东西，他才能够对那个恶者、空中掌权者啊做一个审判，也才能够对我们所犯的错误的这些罪的真实的代价，他才能够做一个对付。不然神本身就神的公义来讲，神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如果不付出代价的话，神也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说二十八节他们看到了今天所遇到的，这本来就是神的计划，遇到难题遇到逼迫，这本来就是一个神愿意做的，神一定要去成就的事情。那怎么办呢？他们就说，神让你来监察，监察这个字，原来就是看，神让你来看他们就好了，我不求你做什么。今天别人来逼迫我们，别人来反对我们，来阻挡我们，他们说，神啊，我不求你做什么事情，我只求你来看他们，看他们做的啊怎么办，要怎么做，神你自己去审判他，你按照你的时候去处理，时候到了，这些事情就会过去。现在还在逼迫中，那我就继续接受逼迫，我不逃避。所以我们发现到这个连续从这个第四章以后到第七章，他连续谈到三次的逼迫。第四章这一次是只是把彼得跟约翰抓到这个监狱里面关一个晚上，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从第五章后半段，同样的他们又把他抓到监狱里面去了。这一次的监狱里面，他们不愿意放，他不打算放他们出来，但是神透过他的使者就把监狱的门打开，让彼得跟约翰就被放出来，你记得彼得就这样就放出来。所以第三次他们就更厉害，跟杀了十几个。结果用三次的逼迫，没有一次逼迫是他们能够逃避得住。到第八章逼迫更大，整个教会就分散。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他们的祷告有没有解决他们的难题，没有，难题仍然在，困境仍然在，但是问题在于说他们有足够的信心愿意面对这个难题，而没有背叛这位神所托付给他们。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去学习到的。就像有时候生病祷告时候不当医治好，神都不医治，那神不医治，为什么神不医治？就是神不医治，那最后就死了。人家说这个会长羞辱吗？没有，不羞辱，因为这个人他继续坚持他对神的信心，到时神不医治他的病，那他就死了，那他的愿坚持到也仍然背弃这位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他们今天遇到这个难题，他们只说神啊，你来看就好，你一看你会处理，怎么处理是神的事情，我们只向你继续来祈求。所以他们求的，他们现在在求另外第二件事情。我们中文把它翻作说是一面叫你的仆人怎么样，一面伸出你的手怎么样。其实原文来讲，他只是在强调同一个，他求神赏赐他们，他求神赏赐，他求神赏赐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能够放胆的讲道。前面来讲，他们说他们禁止他们恐吓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教导们。这个是在第十八节那里谈到的。好，所以他们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别人叫你不要讲，那你要不要讲？哎，别人叫你不要讲，那你要不要讲？他们还是一样的。奉耶稣基督的继续讲，能够放胆的继续讲，这是他们求的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他们说 伸出你的手来，能够去让你的仆人能够去医治疾病，行神迹奇事，非常的奇特的，他们的祷告竟然是因着这样，他们是因为行神迹让这个瘸腿的好了，结果逼过来了，叫他们不要祷告，结果他的祷告是什么？叫他们不要去传讲福音，结果他们说让他们继续来传讲福音，而且怎么样还继续的来行神迹奇事，所以这个是故意的一个回应他们所面临的。今天他们因着行神迹奇事而福音传出去了，所面临的逼迫之后呢，他们继续向神求说能够继续的来行神迹奇事，继续的来传讲福音。我想这个才是他们祷告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学习的地方。当他们这样的一种行神迹奇事完之后，他们这样祷告完之后，祷告完之后发生了三件事情。三十一节谈到聚会的地方震动，第二件事情他们被圣灵充满，第三件事情他们放胆讲论神的大。第一件事情，地的震动。什么叫地的震动？地震，我们叫做地震。为什么要地震呢？地震跟他们祷告有什么关系？地震跟他们祷告有什么关系？我的祷告，祷告多钟突然地震了，有关系吗？其实圣经上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描写。第一个，当神若临到的时候，神临到的时候，我们就用西乃山。西乃山的时候，当神临到的时候，有大声音，有云，有火，甚至怎么样，地会震动，表示是神临到。所以以后圣经的人描写，他们都会在描写到，如果这个神临到，或是神答应的时候，就用地震动。也就是地的震动表达神听到这个祷告，表达神回应他们的祷告。地的震动就代表那个地是的权柄，我们知道地本来是不稳固，犹太人他们是在一个山，我们知道以色列地是很多山，那个大山是稳固的，一般都是不动的，而这个山一般都是说是一种代表这个极大的权柄、极大的能力。今天这个权柄能力被动，神把他们动了，可是神回应这些人的祷告。神虽然好像没有直接去刑罚这一些工会的人，直接去对这一些当时罗马的掌权者对他们行出了任何一个伤害，神没有做这件事情，但神用了一个记号是地被震动，神听他们的祷告，也就真正的权柄者他会发出他的声音出来。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一个祷告的人就被圣灵充满，前面并没有谈到说他们是被圣灵充满来祷告，而是说当他们祷告完之后才被圣灵充满。这个让我们非常讶异，然后一般我们的贪婪都会想说，我们是被圣灵充满之后，或是在圣灵在祷告中被圣灵充满。我一般我们都会这样，或是圣经也有常常很多地方是说，他某某人他会被圣灵充满，就起来讲道，就起来祷告，怎么样说话，怎么样做事情。那只有这里面提的，他用的是说，当他们祷告完之后，他们被圣灵充满。那表示今天不光地被震动，神赐给一个最大的证据就是圣灵充满在他们的心中，因为他们求的是说，神啊，你让我们能够坦然放胆的去讲你的道，而且我们能够有能力去行神迹奇事来医治。那你要怎么做？只有圣灵道。所以一方面神就用地的震动代表这个地上的权柄被摇动了，第二个 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你们要能够得以去一遍赶鬼的透过圣母托马让你们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第三件事情，那就是他们放胆去讲论什么，他们就出去开始来放胆继续来讲论什么。所以我们发现到他们所祈求的跟神对他们的回应不一样，互相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会发现到它非常的一个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事件之后，我们从第三十二节以下，我们下一次也会谈到教会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合一的一个动作产生出来，就是他们彼此不分彼此，也就是他们又回到第二章那谈到这三千个人，他们凡物共用，卖了田产，然后同心合意的在店里在家中来剥皮道。第二章那里的发生的事情，在第四章这里的二三十二节以后，又再一次的被描写出来，这是第二次被描写。那第三次的描写是谈到第这个五章的四十二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七节，最后他们又第三次。我刚才有谈到了，受逼迫三次，受逼迫三次，同样的也有三次谈到教会真正的同心合意，不分彼此，三次。也就是故意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教会能够面临逼迫，是因为教会同心合意。所以第二章先谈教会同心合意之后，第四章发生第一次逼迫之后，再谈到第二次他们又同心合意，再来又谈到第五章他们第二次的逼迫，第三次又谈到他们的同心合意解决那些教会难题之后，再来又谈到斯蒂凡又被杀，受到逼迫。这是节目上的一个安排，他很奇妙的让我们来叫我们说话。一般我们都会想说，我们受逼迫之后，我们同心合意，所以我们能够继续坚持。但他不是，他讲的这样的另外一个方式是，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面临这些反对，面临这些逼迫。所以重要的秩序在哪里？就回到第一章我们所讲到的，当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回到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做法就是120个人祷告，在那里的祷告造成了我们说他们显立了另外一个人接续使徒的职分，另外呢他们圣灵等候圣灵临到，造成他们能够来向众人来做见证。所以每一次是透过同心合意的祷告，才能够去坦然的面临这一些难关。就路加的描写，他是不断一次又一次的来重复跟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就经文整个第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的经文的最主要架构，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如果按照七的话，那最中心点就是26节跟27节，是他所要谈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中心点。也就是说，以前神预言呢，有一些敌对受膏者，这些受膏者来敌对神跟亚威自己的受膏者。28、27节就谈到，那现在就验验确实有敌对者，也就敌对者他确实是存在，永远都是存在，以前就验验了，现在成就了，那以后还有没有继续存在？敌对者不会因为我们的祷告，不会因为我们有能力就没有敌对者，没有，永远继续存在。那这个就是他祷告的最终经历，他们非常确认，他们不是在求神让你把敌对者拿掉挪移掉，而是他们在确认敌对者永远存在。就像我们在查考这个雅各书里面，雅 各书第一章里面提到说，弟兄们，我们在大在做这个极大的各样的试炼的中的时候，要有大喜乐。也就是这个试炼是存在，对每一个人来讲，对教会来讲，这种考验，这种敌对者，永远都是存在的。永远都出来，而这里来讲，他们的同心祷告，他们看见见到使徒对他们说，他们面临别人对他们的反对的时候，他们就深深的抓住，确实这个反对者永远在他们的面前，不会因为他们的祷告敌对者，他们就离开了。那既然有，你就要面对他，你要怎么面对？要怎么去面对他？所以我们发现呢，它往外发展二十五节的下半段第一跟二十八节，他们看到的第一个是万民为什么在那边复活，众人在那边做了这些事情，在那边反对他，要反对的是二十八节，因为万民都要来成就神的旨意。今天这一些反对者越加的反对，反而是越加的成就神所要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是要让反对者让试验拿掉，反而是我们看见试验的目的是让我们得以完全，是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就。那这个才是他们的祷告，他们真正的抓住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发现到，我们说他为什么能够向神来宣认这位神，他是创造者，他是启示者。同样的，他们也向神来祈求，神你既然是创造者，你是启示者，你就能够来观看这些人的作为，你也能够赏识他们能够有能力来面对这些难关。那这就是他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再次的回想说，我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往往有时候好像我们的祷告没有功用，好像我们的祷告什么都不听，或者我们的祷告好像没有什么样的意义，因为我们没有深深抓住祷告，我们的祷告的中心在哪里。这段的经文实在也让我们来学习，确实我们要如何的祷告，透过神自己说的话，验验我们面前所遇到的难题，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跟我们的难题的结合，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以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而且这段经文，我们要去好好去学习认识，我们要跟在神面前，我们。